感谢天父，我们已经进入第六课信心的祷告。我们已经看到所有信心的伟人，他们有一个共同点，也就是他们做信心的祷告。那要做信心的祷告，我们就必须明白祷告。所以在上一课当中，我们是从祷告开始进入，知道祷告有多种含义。但是呢，我们从雅各书五章当中呢，来引申出这个祷告，信心的祷告里面它所隐含的意思。这个祷告它是陈述，它不是向着神，它是面对问题，面对着人。那信心的祷告呢，是有一个扎实的对神的真理和他话语的一个认识，一定是明白神的旨意的，包括这个救恩啊，你对救恩这个全备的救恩认识越充分啊，思想越更新，越是一心一意的除旧更新，越是能够在神的话语当中站住，去消除所有的阻力，以光来驱散黑暗，能够来认识耶稣的名，那么你越能够在这个信心里面来祷告。而信心的祷告呢，是热切的，是有效的，好，是认真的，也是严肃的，啊，你是能够站在那个结果里面的，你知道你这个祷告出去它一定要成就的。如果说啊，你胆胆怯怯的，比如说你觉得我不配呀，我觉得我这个祷告这样出去我不配呀，神怎么可能答应我的祷告呢？如果你有这种心思在呢，那就不叫信心的祷告。信心的祷告是一场属灵的信心的战，也是一场属灵的战争，而且是必定赢，因为已经决定了那个结局。虽然在当中会有一些干扰，我们能够来分辨什么是仇敌的诡计，是仇敌的干扰，但是呢，我们足能得胜。所以这个信心的祷告，这个决定权，这个选择权是在于你，你来决定的，因为你已经是一个义人，你能够来制服你的舌头。所以这里讲到这个信心的祷告如何运作，如何运作的过程当中，这个话语头号种子，说话这是头号种子，这是第一原则，是非常非常关键的，是祷告能够得到回应。那怎么样来训练我们的舌头呢？你借着方言祷告，直到我们每一句话出去，那都是代表着神的旨意啊，要必定要成就。所以从话语呢，会延伸出来一些内容。好，所以盼望我们能够在这个课程当中深入内化，因为他不希望我们成为只是那个知识或者字句，而是让我们真实的能够来调和我们的生命，来调和神的道，让我们行走在这个信心里面。好，那信心的祷告呢，我们知道有一节圣经叫犹大书只有一章啊，犹大书一章的20节，圣经里面说，亲爱的弟兄啊，你们却要在至圣的真道上造就自己，在圣灵里祷告。好，在至圣的真道上，那么和合本翻译为是真道，钦定本翻译为是信心，至圣的信心上， H 本呢是翻译为信仰啊，其他版本你可以再参考。诶，那要在至圣的信心上来建造自己，就要什么？在圣灵里面来祷告。所以这个信心的祷告，谈到这个信心的祷告的时候呢，他就谈到了圣灵里面的这个大能，就是如何行走在圣灵里面，如何行走在圣灵里面。所以有些人呢，他会不确定我自己有没有受圣灵的洗礼啊，有一些人呢认为自己是重生的都还不是很清楚的，更不用说圣灵的洗礼了。所以如果你不确定的话呢，今天我们就来为你受圣灵的洗礼。因为有人会问呢，我这个圣灵的敬礼啊，洗礼就是敬礼，我能不能给自己来施敬呢？我们可以看前面，也可以看后面，综合的来看，它有两个答案，能也不能。那先说不能，为什么不能给自己施敬呢？ 因为施洗约翰说的，施洗约翰说耶稣要为你们来啊，施行圣灵与火的洗礼。我是给你们用水来施洗的，但有一位要来，我给他提鞋也不配的，是耶稣要来给你们用圣灵和火来施洗的。所以那个施洗者是谁？是耶稣。耶稣是圣灵的施洗者。所以呢，我们是什么？作为甚至我不是我们为谁来施洗，而是我们是作为一个按手和传递啊。真正的施洗者是耶稣自己，是耶稣基督。诶，那就是说，从这个角度来说，从这个圣经来说，马太福音三章里面啊，那么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呢，也是能。为什么？就像血肉妇人一样，就是说我已经准备好了，我要领受啊，只要我碰到谁，或者说我只要听到谁，或者说我只要领受圣灵，无论借着什么都使我受敬礼。所以你可以来决定，你可以来决定自己要受圣灵的洗礼。所以有些家人就是非常迫切的啊，在神的面前就主动领受了啊，他在祷告里面就主动的领受了，就打开了，也有然后呢，我们线上有家人，包括我在内，就是领受线上的这个真理的时候，或者领受道的时候呢，就被充满了，自己能够明白。因为有一些时候呢，大部分人就是领受圣灵的时候，方言就会自动的流出来，方言都会流露出来的。所以呢，也是是可以，也是可以。那么就像这个水洗呢，就需要你找一个人啊，为你受水洗。耶稣给人施浸，就好像也是要有人来为你啊，来为你有一个媒介的。那同时呢，我们又可以自己来做决定啊，我什么时候想领受，我现在就想领受，就想领受，那我现在就可以领受。是什么？这个时候是圣灵给你施洗了，直接的给你施浸的。所以你自己可以来接受啊，自己可以来领受啊。每一个人呢，领受的这个过程呢，可能也都会不一样。感谢主，但是一定要领受圣灵的洗礼。那圣灵的洗礼呢，就是变得什么，让你在里面的充满，外面呢满溢出来，一切会变得就更加的容易啊。当你无论学真理，无论讲真理，无论是服侍，都会强度会更强，啊，医治也会更快，而且启示呢会更加的清晰，思想呢也会更加的敏捷。诶，你原来好像很胆怯很惧怕，诶，都会什么，慢慢的就会被打开。你原来看见这节圣经，你无论如何好像也看不出来这圣经里面有什么光，圣经我是在读，它对你来说好像没有力量。诶，但是呢，这个时候你就觉得启示很清晰，非常的清晰，好像是直接什么，直接从圣灵里面啊把你打开的。圣灵是在你的里面，而不是从外面来临到你。你在重生之后，你已经有了圣灵的内住，你已经拥有了它。那当你接受圣灵的洗礼之后呢，是从你里面呢，目的是要从你的里面溢出来，从你里面满溢出来。诶，当你与神同行的时候，你里面有一种什么非常强的一个喜乐，属灵的喜乐啊，一种前所未有的平安，因为这是在圣灵里面的，圣灵的里面就是国度里面的啊，你有一种属灵的喜乐，一种属灵的平安，还有一种属灵的兴奋啊，属灵的能力，你有一种什么迫切想要啊，这个能力能够为别人去服侍的。所以这个根本的区别不是在于你有没有说方言，而是你有一种能力体现出来，属天的能力体现出来。能力是受圣灵洗礼的一个标志。所以受了圣灵的洗礼，也就是圣灵充满以后，这些门徒呢不但说起异国的语言，而且同时他们就开始什么去传福音了。那些小民啊，都是渔夫，都是小民啊啊，以前都是多多多多多说说的，耶稣钉十字架都是逃的逃，跑的跑，否认的否认呐。但是在那个时候，什么生死都不顾了， 都可以刚强的站起来说，听从你们不听从神，这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这种能力的体现，好，这个是圣灵充满的一个标志，最主要的标志。当然方言是因为圣灵里面带出来的恩赐，它一定是会有的，一定是有的。那么圣灵的充满呢，就是圣灵这个充满和这个灵洗啊，灵洗和这个重生呢，是有不同的这个描述啊，可以说有不同的描述，也可以说是有不同程度的这个充满。灵洗呢，就是圣灵充满从里面呢满溢出来，就是你可以有信心，哎，你觉得你有信心就去走，你就踏出去了，就是圣灵就溢出来，就漫过你，就是把你给浸透了啊，你只是把自己的身体献上。你服侍的时候，你根本没有想着你自己就不会去想着，哎呀，我该怎么样？也许一开始的时候，我们还是很用魂的哦，非常用力，非常用力的。因为慢慢的，你就自己愿意什么放松了，你完全放松，因为是圣灵借着你来做，完全的在浸透你，就被浸没的，被浸没的，而且被充满到一个地步，你就是流淌出来，像泛滥一样的。那么这个时候，你一定是对别人有帮助的。你对国度也有用，你是与人与神的国都有益处了，这就是里面丰盛的那个生命啊，丰盛的生命的这个流露，生命流出来，不是单单的凭着信心，当然仍然是要凭信心而做，信心还是在里面的，只不过呢，信心当信心借着这个圣灵来运作的时候呢，就会非常的自然。如果只是在这个信心的运作里面，单纯的在信心的运作里面呢，可能像一场战斗一样的很累很累。但是当如果圣灵的洗礼在圣灵的充满里面去做呢，就是战斗就不像是战斗，好像你就走在那个能力里面，就会发生的更快，事情发生的更强，好像解决问题是自然而然的。感谢主，那这里有一个见证啊，就是最重要的就是我们一定是要预备好自己的心，我们是在心意上是更新的，在心思的灵上面也是更新的。那么这是史密斯·威格斯沃斯的一个见证，他是借着人写他的自传，他说有一次他从埃及旅行到意大利，要坐船，在船上他说神奇妙的与我同在。几乎每一个小时我都能感受到神的祝福他很在神的同在，能够感受到神的这个同在里面。那这个时候呢，突然船上有一个人晕倒了，晕倒的那个人的妻子呢就非常的恐慌非常的惊慌失措，而且这个晕倒是非常严重的，他说他快要死了。在人看来这是一个噩耗，在人看来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事情，但是在史密斯·威格斯沃斯来看，他说哇，彰显神能力和荣耀神的机会来了。你看，这就是这种心思的灵的更新。心思的灵就是你的属灵的心态，你属灵的态度。别人看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是一件坏事，但是你看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是荣耀神的机会，是一个彰显神能力的机会。他继续写道，他说成为火焰，与活着的基督同住是什么意思呢？他说如果我们在遇到这种情况的时候还要再祈求力量，或者说要等到我们感觉到他的存在的时候，那情况就不妙了，这可是不能单言的。那个男子已经什么，已经晕乎过去了，晕死过去了。那这个时候如果你还不做，这个时候你还不做，如果你还要等待还要来等待圣灵来引导你，那你肯定来不及了。但是主已经应许给我们了，圣灵降临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就必得着能力。这个时候我知道我里面的这个能力它要施展了，我知道在我里面的能力是一个施展的机会来了。如果我们相信神的能力总是会显现出来的，除非你不信，你在这个信任当中，你相信能力一定会显现出来。如果有明确的需要的时候，你就运用你的信心，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在你里面的比那在世界上的更大。他说从不信当中醒来吧，进入为神而战的这个境地，就 就是时刻是准备好是为神而战的，站在他话语的权柄里面，在耶稣基督救赎的工作当中被唤醒。这是威格斯沃斯所写的，他延伸出来，就从这件事情上面延伸出来的。他说就在那艘船上，我奉耶稣的名就什么斥责了魔鬼，他知道是仇敌。所以当时呢，那个妻子和那个男人呢，就感到开始感到非常的惊讶，他就直接就斥责魔鬼了。这个时候直接什么彰显神借着他里面的圣灵的大能。哇，他们两夫妻就非常的惊讶，因为这个丈夫一下子就能够站起来了。他说他感受到什么，他说好像是有什么东西在我全身游走，那是神的能力啊。他说我以前从来没有过这样的感觉，是神的能力从他的头顶震撼到他的脚趾。所以他说史密斯威格斯沃斯说，神已经赋予我们权柄胜过魔鬼所有的力量。他说但愿我们可以生活在我们始终意识到这一点的地方，并且完全服从于这个权威。我们要完全的服下来吗？我们要完全的来沉浸在这个圣灵的充满里面吗？我们也要完全的运行在圣灵的这个大能里面呢？那我们就会知道意识到，他说我们要始终站在那个点，始终站在那个位置上面，成为火焰与活着的基督同住。他说就是这样的意思，他用实际的见证让我们来看到在我们里面的比在世界上的更大。你直接在那个时候做耶稣要做的，甚至比耶稣做的更大。这个时候就不能再祈求了，不是祈求了，只要知道在你里面拥有什么，在你里面拥有什么，也不是你还要去等待，而是在圣灵的这种满意里面，在圣灵的权柄和能力里面，你知道你是谁，自然的流淌出来。我已经看到这个问题了，现在摆在我的眼前，就像耶稣面对那个风浪的时候，他就斥责风浪，住了吧，静了吧，斥责风浪。所以当你碰到你人生的风暴的时候，当你碰到魔鬼在你眼前为非作歹的时候，那他说盼望我们都能够完全的服从我们里面的这个权柄，里面的权柄。所以他说与基督同住，就是住在基督的里面，不是说访问就是今天在他里面明天就不在了。有时候准备好，有时候没有准备好，有时候你就不打算要去医治，无论什么时候机会出现，这都要做好准备。也就是说你一直都知道耶稣都就在你的里面，随时做好准备，这是从他的见证当中我们可以看出来的。随时做好准备，哈利路亚，也是在信心里面在运作啊。但你知道呢，圣灵在你的里面，神的这个神能比世界上的更大。要准备做，那我们就要不断的什么心意更新，心思的灵要更新，心思的灵更新了，你看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你觉得是一个机会，别人觉得这个是一个让他恐惧的那个时候，但是呢你看到的是那个机会，这是非常的重要。好，那我们再来看马太福音三章的11节12节，就刚刚我们其实提到过了施洗约翰说的话。施洗约翰说，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浸，叫你们悔改，但那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给他提鞋也不配，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浸，他手里拿着簸箕要扬进他的产，把他的麦子收在仓里，把糠用不灭的火烧尽了。这里就是在讲施洗约翰的时候，他是在传悔改的道，对吗？然后他人还是什么，在新旧约交替的时候，那是在旧约的时代，旧约之下还没有真实的进入新约，因为耶稣基督还没有钉十字架死里复活。所以那个时候呢，他是在传这个悔改之道，他传的是水洗。然后约翰就见证了，为耶稣基督做见证。他说我现在是给你们水洗，但是呢 耶稣呢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浸。圣灵与火啊，待会儿我们也会讲到的，这个火把康用不灭的火要烧尽了。好，约翰在做这个见证，然后耶稣又怎么说呢？路加福音24:49，他说，看哪，我要将我父所应许的赐给你们，你们要在耶路撒冷城里等候，直到你们领受从高处来的能力。耶稣基督是什么？是命令等候，他对门徒有一个命令等候。约翰是做了这个见证啊，也就是把后面的事告诉他们。那现在耶稣基督呢，来命令你们等候在耶路撒冷城里面，等候什么呢？等候从高处来的这个能力，就是圣灵的能力，就是圣灵的这个大能啊。那等到了吗？等到了，等到使徒行传2的时候，他们真的等到了。那现在呢，圣灵已经被浇灌下来了，对吧？已经被浇灌下，那我们还要等吗？我们就不要再等了。你要等，那你等到耶路撒冷去。哈哈，你到耶路撒冷去，你觉得你这个等待有效吗？哈利路亚，感谢主。所以在我们决定领受的时候，马上就可以领受。别人为你按手是一样的，领受圣灵的洗礼。所以这里刚刚我们探讨过这个问题，就是需要啊别人按手吗？就是自己能给自己施洗吗？就是从这个有媒介施洗的这个角度来说，那是不能啊。就好像你自己对自己说话，某某人，我奉父子圣灵的名为你施洗，就像自己对自己说话啊。从这个层面来说呢，应该是要有人为你施洗的。那从另外一个层面，就是圣灵给我们施洗啊。今天我领受圣灵的这个施洗，领受圣灵的洗礼。从这个角度呢，我自己可以来决定我什么时候来受洗。因为神的愿望，我们要知道神的心愿是什么。他的心愿是，他的目标是我们每一位都能够什么，在圣灵里面领受这个洗礼啊。他让我们等待啊，而且那个等待是命令，但是直到他们等到为止，已经等到了，我们就不用等了。也就是说，我们后面领受圣灵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不单以色列人领受了，而且外邦人也领受了，彼得已经为此做见证了。我们所有的人都可以来领受圣灵的洗礼，每一位都可以，因为神非常乐意把那最好的礼物赐给我们。圣灵是最好的、最宝贵的礼物，最全面的礼物，大礼包。但是他的应许，他说是天父应许的，天父说了要给我们的，那他巴不得要给你呢，对吗？他会借着圣灵来给你施洗，他也是随时哦预备好给你施洗。那要我们要准备好，我们有要准备好。所以有些家人为什么说自己没感觉好像受圣灵的洗礼了？因为他一直在被动的那个状态。哦，那我在这个会场里面有人按手的时候，那我就领受吧。你没有自己特别想要哦，你没有特别想接受，没有特别想领受。如果有人可以为你单独的按手，那可以的。那么如果没有人的时候呢，我们可以让圣灵为我们施洗。那么这里延伸出来，在新约当中啊，信徒有四种敬礼，有四种敬礼。那第一种是什么呢？第一种呢，就是有可能你有份，也可能没份的，就是受苦，为主受苦难，为主受逼迫，导致最后殉道，为主殉道。为主受苦啊，受逼迫，直到为主殉道。这样的敬礼，这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遇到啊，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承受这样的荣耀的。那也跟我们生活的环境有关，对吗？你没有生活在那个啊，这个受逼迫的这个环境当中，但是我相信我们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有一些逼迫，但不至于殉道。大部分人都不至于到殉道的这个程度，你可能遇到，可能遇不到，啊，新约当中就是提到的苦难导致殉道的这个敬礼。那另外三种呢？第一个呢就是水洗，水的敬礼，啊，水的敬礼。那么这个敬礼呢，就是有三个点你要抓住，一个就是施洗者是谁，一个呢领受洗礼的人是谁，啊，施敬的人。一个是领受敬礼的人，还有一个媒介是什么。 那么水净呢？水净就水洗呢？好，那这个施洗者呢，就是可能是牧师啊，可能是长老，对吧？可能是你教会当中的一位啊，或者不一定是啊，在那个教会当中，我们现在有一些时候，我们就网上直接做了，也是可以的，也是个，但是都是有一个施浸者的，那也有受浸者领受的人，然后浸到什么里面呢？浸到水里面，是吧？水浸嘛，就是浸到水里面。好，那第三种呢，就是灵的洗礼，就是灵浸。灵浸呢，是耶稣施洗者呢，是耶稣借着圣灵来施洗，所以耶稣是施洗者，那信徒呢就是受浸者，那被浸入的元素浸到什么地方呢？就是浸到灵里面。所以当我们受灵浸的时候呢，就是把就是灵把我们我们这个新造的人呢浸到耶稣基督的身体里面了，完全的浸到身体里面了完全的由被他所包围了，完全的被他包围了。那还有一个第四个就是火浸啊，稍微也提一下。那前面马太福音三章十二节提过，那十一节十二节提到了。那前面几课里面我们也提到过，对吗？其实这个灵浸和火浸是它一个浸里的两个面。一个浸的两个面。因为我们知道呢，灵浸是关乎对外的这个能力对外的。那火浸呢是对内的，是来焚烧你自己的。是来焚烧你自己的。来去除里面所有的这个杂质的。那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十三节圣经说，我们都已经在一位圣灵里面受了浸礼，成了一个身体。所以我们是不是都被浸到这个身体里面，都是浸到耶稣基督的身体里面，完全的浸到耶稣基督的身体里面。感谢主。但他说不要成为一个教条，不要成为一个教条。那么《使徒行传》一章八节里面圣经怎么说呢？他说圣灵降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那这个能力是什么样的能力呢？就是超自然的能力，就是行神迹的能力，这就是爆炸的能力，这就是使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能力。好，这个能力彰显出来要做什么呢？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见证这个词啊，其实是希腊文里面是殉道者的意思，殉道者的意思。所以你看有这样的一个能力，就是直到什么，愿意为主殉道，愿意为主传福音，愿意为主殉道。当你有了这样一个能力以后，你已经完全的浸在耶稣的身体里面了。那么到使徒行传二章一到四节的时候，圣灵配降下来了，五旬节那天到了，门徒都聚集在一处，忽然天上有响声下来，好像一阵什么暴风刮过，充满了他们坐的这个整个屋子。这时候就有舌头如火焰向他们显现出来，分开落在他们个人的身上。他们就什么都被圣灵充满，按着圣灵所赐的口才说起别国的话来。你看这个时候有没有具体某一个人为他们按手？他们也是直接什么领受了这个圣灵的洗礼，是吗？是他们在同心合一祷告的时候，他们就被圣灵充满了，我就完全的被圣灵充满。然后呢，不同的别国的语言就出来了，别国的语言就出来了。那我们再回到刚才那节圣经，马太福音三章十一十二节里面的这个火浸啊，火浸就是两层的这个意思，在这里呢，他就有分享。为什么这里现在又跳到马太福音三章去？因为门徒领受圣灵的这个时候，他圣灵什么像火焰嘛，是吗？像火焰一样的，这个舌头如火焰一样的彰显出来，所以这里其实就是有火浸的这一面体现出来了。约翰说耶稣基督要什么？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这个火是要把糠皮用不灭的火这个烧尽，完全的烧尽。所以这个火烧有两层意思，火烧两层意思，一层意思就是指着你，对你个人，那你是麦子，那你里面的所有的杂质污秽，那些不圣洁的东西都是糠皮，这个时候是被圣灵要烧掉的，要被圣灵烧掉的。你相信你受了灵洗，你也相信圣灵的大能 啊，你相信你已经浸在圣灵里面，浸在耶稣基督的身体里面了，你是圣洁的了。所以这个时候你自然而然什么，就分别为圣了。你分别为圣了，然后呢，你会非常的谨慎，谨言慎行了，啊，谨言慎行了，你也不会再什么有意的去啊亵渎圣灵，你不会去亵渎圣灵，你也不会去利用圣灵，你也会过圣洁的生活。过圣洁的生活，并不是让你跟这个世界隔离啊，不是跟世界分离开来。我们教会与世界的那个分离这个概念，就是不要搞错。你分别为圣，你能过圣洁的生活，因为这个活临到你，你像一粒麦子，你身上那些糠皮全部会被圣灵就焚烧掉，你自然而然你已经被分别为圣了。当你一领受圣灵，你就被分别了。那另外一层面呢，这个火烧哦，把麦子和稗子什么要区分开来。那稗子就是什么，像糠皮一样的，稗子是会被除掉的，那是指人。刚刚第一个层面是指你个人里面的两个层面啊，第二个呢就是指着人，有人是麦子，有人是稗子，所以稗子是会被除掉的。所以耶稣基督来会使地上会什么，会造成这个分裂啊，会造成分裂。为什么会将人分开，是神的道自然将人就分开了。所以那七十个门徒，他们有一部分就没有办法啊，来领受神的这个道，他们就自然的就走了，就离开了。我们今天在神的这个道中，不是说都是啊好好献身，都是只要和睦，和睦是有原则的。但是教会，神不是让教会那种出于啊不从神而来的那种分裂，这是不要的。如果是在自我里面的分裂，那是仇敌的作为，是你肉体的作为。但耶稣所要的那个自动的分裂是什么？要人站立在真理当中。如果你站在真理当中，一定会带出分裂，那就带出来。所以耶稣说你们要防备啊，他对门徒怎么说？要防备，要防备西律的教，防备法利赛人，防备文士的教，不可能跟他们同伍的。麦子和稗子一定是会区分开来，尤其是在末后大收割来之前。所以这种啊分裂是在道中的这个分开是很明显的。你不相信真理和相信真理的人，他是没有办法站在一起的。但不是指着啊叛乱、纷争、结党这样的分裂，这个是在人的这个私意里面。所以这个我们要啊明确的知道，我们是麦子，我们不单自己是麦子，我们里面的糠皮愿意被圣灵焚烧，愿意被圣灵烧掉。同时呢，教会今天要洁净，教会要洁净的，哈利路亚。所以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要什么？省察。哥林多后书13:5，你们总要省察自己是否在信心里，也要验证自己。啊，这个清经版翻译呢很清晰的，我们是不是要时刻要来省察我们有没有在信心里面，要来验证自己，要来检查自己，我自己的信仰。因为圣经说要操练自己的什么敬虔。我们今天要的敬虔不单只有外貌的敬虔，外表的敬虔，有敬虔的实意，也有敬虔的外貌，有敬虔的。所以我们应该什么，有一个自我省察和愿意圣洁分别为圣，有一个成圣的工作要做的。所以为什么说超恩典非常危险？超恩典哦，不是说那个根基正确的那个恩典有一个超恩典的一个危险的异端。超恩典就是让我们躺平的，但今天全备的福音是要让我们什么，要来省察的。否则保罗一次次的他会提到这个打战，最后他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这个所信的道，所信的道也就是说这个信心我已经守住了。所以时间快要到了，就像运动员跑步终点快要到了，但是仇敌呢在终点之前 还差50米的地方给你又设了一条虚线。他说这就是终点了。什么叫做超恩典？你其实还没有跑到那条终点线，但是呢，仇敌告诉你说你已经在终点了，你不需要做什么了，你不需要为信心打美好的仗了，全部都做成了，已经到了那个终点。所以这条终点线是虚假的，就是人会跑到这里就停下来，以为啊这就是终点，以为大功告成了，其实还没有到达。所以这就是超恩典的一个比喻啊。作者有一篇讲到主题，就是说30个恩典不能做到的事情，但我们没有看过，没有领受过。或许有一天我们也能够啊领受到这一份资料。感谢主。所以我们每一位是不是有一个醒察？总要醒察我们是不是在信心里，我们总要醒察自己的生活是否在敬虔里面。所以我们在心意更新的这个过程当中，有自己我们要做的，就是致死肉体。你有致死肉体的这个功，你是要做的，你要来配合圣灵做的。但是圣灵的洗礼呢，同时又给予所有的儿女。使徒行传2:39，他说我们也是必须要明白的，这个圣灵受灵浸受灵洗的这个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凡是主我们的神所招来的人。也就是说，自从五旬节圣灵之后，好，所有神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凡是神所招的人，也就是每一个愿意接受恩典的信徒，每一个儿女，所有的儿女，所有被神所招的，他们都已经领受了，都有这个领受圣灵的应许了。这不是在2000年之前发生的一次性的事件，好，以后就没有了吗？不，我们是蒙呼召的吗？我们是蒙召的儿女吗？我们就有着圣灵的应许。所以以前被蒙蔽了，以前教会被蒙蔽了，今天你就是被神呼召的人，所有都包含在内，那也包含你在内。有人说，哦，我就不知道我能不能受圣灵的洗礼，我配不配受圣灵的洗礼。你不要以此来定论自己。他没有说使徒能受，先知能受，传福音的人受，牧师能受，教师能受，这里提到的是信，所有的儿女信徒，你已经被呼召了，凡是被呼召的每一个信徒，那我们是有这个权柄，我们要来领受这个洗礼。所以无论是水浸，无论是灵浸，无论是火浸，我们是不是都要领受的，都要领受的。我们也时常什么在省察自己。那么另有一处圣经，希伯来书的1:7-9，因为我们前面讲到有火，前面那个威格斯沃斯的见证里面，他在船上赶鬼的时候，他也提到了这个火焰，对吗？他提到那个火焰，火焰的这个能力啊，这能力像火一样的能力，与耶稣基督同住。好，然后呢，五旬节圣灵配降的时候又看到了火。那我们看希伯来书1:7-8，和合本里面是这样说：论到使者，又说神以风为使者，以火焰为仆役；论到子，却说神啊，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你的国权是正直的。这里提到有什么？有风，有火。风和火是大自然的元素，是被造物，那么它是中性的。那风和火它什么时候被真正被点燃起来，真正被运用起来，被使用起来呢？这个火什么时候被点燃起来呢？就是被圣灵点燃的时候，被圣灵点燃的时候。好，一定是什么要圣灵来点燃它的时候，那个火叉才为什么有为神所用的那个威力，那个爆炸力，那个有舌头如火焰呐、啊，这是被圣灵点燃的这个火，来焚烧每一个信徒，焚烧每一个信徒，表示你被分别为圣了，从此你过的生活也是分别为圣的生活。你是圣洁的生活，你的口、你的言语、你的行为、你的意念都不在那个虚谎里面，都不在那个污秽里面了。我们是要认识到这一点，我们是圣洁的。 我们是圣洁的，我们在何事上都是活在这个真实的敬虔里面，我们在更新心意的更新里面被圣灵点燃的时候。那么后面八节刚刚读的呢，论到子却说神啊，也就是说称呼子耶稣为神，所以我们也称为神子，对吗？爱子就是神子。哇，有邪教甚至说耶稣不是神，他说耶稣只是人，好，他说是神以外的这个东西，这是完全是邪教，完全是邪教。子就是神，这也是大众基督教的这个教义之一吧。但是呢，也被许多的异端呢、所违反了。他们说这个子上帝，这个耶稣，他不能大写告的啊，不能大写的神，只能小写的神等等。啊，这些都是错谬的这个道理，甚至耶稣就是神。你看保罗在新约里面全部都是把耶稣和基督连在一块儿的，他的人性和神性全部都什么结合在一起的。好，那在这里呢穿插了一个问题啊，就是其实刚刚也有提到一些，但是这里仍然在讲圣灵的敬礼啊。今天我们这一章是这一课呢，主要就是在讲在圣灵里面祷告，也就是在圣灵这个大能力里祷告呢，就是必须要受圣灵的洗礼，因为这是一个标志，所以他一直在讲这个圣灵里面的洗礼啊，也就是敬礼。那有人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了，他说有些人不确定自己是不是真的已经受到圣灵的敬礼了。那么根据你在另外一个地方的描述，就是说能不能说明或者解释一下，那如何来补救啊？如何补救？那是不是自从他接受圣灵的洗礼以后，后来神的话被挤住了，让他感觉自己好像没有受到圣灵的敬礼？他说啊，我不知道你为什么会有那样的感觉。这个对一个与神同行的仆人来说，可能就是比较难体会的，对吗？那如果个人感觉自己好像还没有受圣灵的敬礼，那你可以再受一次。你补救的方法就是再受一次。如果你自己有一个怀疑或者说不确定啊，不确信，好，那你就可以再受，再领受一次啊，完全可以再领受一次。水浸呢是从水里下去然后上来，因为它预表的是死里复活。但是灵浸呢，你就是浸在耶稣的身体里面，就持续的留在那里了。持续的留在那，你受圣灵的敬礼呢是完全持续的，这个敬礼不需要再起来啊，不需要再抬头，是一个持续的，然后呢是有结果的一个行动。所以你不要认为你受了圣灵的洗礼还会好像出来，其实你不会出来了，其实你一直在里面的，其实你一直是浸在这个状态里面，但是你自己为什么没有体会呢？也就是说你没有做你应该做的事。应该做什么？我们前面一直在讲，在强调的，听道行道，听道行道。你要做什么？你起初你领受圣灵的洗礼的时候，你在做什么？那你持续的去做，更多的去做，放大的去做，然后你一定是会被什么？一定是被敬重，在敬礼里面的那个体会的，你不会觉得自己好像没有了。所以思想上首先要更新，心意上完全要更新，我们已经浸在里面了，我们今天是受圣灵的洗礼，是浸在灵里面了，是浸在耶稣的身体里面了啊，是一直是沉浸的这样一种状态的。那我只要去什么？去溢嘛，去溢出来，去溢出来就行了。所以他说一旦被肌肉填满，不是说被肌肉填满你就是永远被肌肉填满，这个跟这个吃肌肉是不是有点不一样？那你继续持续的吃肌肉，那你就持续的被填满，是这样来一个意思，就是说你持续的听到行道，那你不就是持续的在这个圣灵的敬礼里面吗？你持续的听，持续的做，你持续的行出来，你要服侍，你就持续的就服侍，持续的来分享，持续来教导，那你就让它溢出来，那你就一直是在被浸的一个状态里面。所以用如果水杯的这个实验用水杯来说明的话，就要让你在水的杯子里面，你倒满了水，你一整杯水，但那个水呢其实还没有溢出来， 还没有溢出来呢，就是你还没有造就别人，你还没有对神的国度有溢出。诶，你对自己是有溢出，你认为你领受了。之所以你感觉不到，是因为你没有往外溢。那这个时候呢，他说杯子呢，你一定要知道，杯子是要放在那个水桶里面。如果这个杯子是放在水桶里面，那会怎么样呢？那它一直是在这个水里面的，是完全被浸的，被浸没的，是吗？它的里面和外面全部都是水。刚刚在水桶外面的时候呢，外面没有水。你也是一个重生的基督徒，你是完全重生的。但是当现在把它放在水桶里面的时候呢，诶，你就什么？完全被浸入了，完全被圣灵充满了。所以他说这里程度上有一些不一样。程度不一样，我们要追求的不是只满足自己的需要，不是只满足于这一杯水满了就够了，我们所需要的是什么？要去满足别人的需要。圣灵充满我们，圣灵充满我们的目的是什么？是要我们去行出能力来，是要我们去行出他的大能来。好，那在这里呢，再讲到，当我们去行道的时候，当我们去服侍的时候啊，有一种呢，可能你是在信心里面，就是运作在这个信心里面，运作在信心里面呢，就会持续的运作在信心里面呢，就会比较累。运作信心里面可以吗？一样是可以的，对吗？但持续在信心里运作呢，会比较累。要我们什么？要运作在这个灵的思想里面，圣灵的思想和圣灵的分满里面。另外一种呢，就是行在这个恩赐里面，运行在这个恩赐里面，但是运行在恩赐里面呢，也不是神的给我们的最终的目标，也不是给我们最终的目标，目标还是要让我们在圣灵的丰满里面，在圣灵的思想里面，在基督的思想里面，这两层啊，这两层我们都会来操练，都会操练，但是呢，我们的目标方向我们知道是什么。长大成耶稣基督。当我们运用信心的时候呢，诶，我们就是什么，就是在释放信心。你知道这里需要信心，他说有时候你会知道这里需要信心，那里需要信心啊。你知道你凭信心去发命令，你凭信心去服侍啊，你一定能够得胜的，你也能够得胜的。但是呢，你如果在灵里面让信心能够承载着这个圣灵，在灵里面你就不用那么的那么多的思考，你不用思考说，哎呦，我现在在这个信心里面，那个时候在信心里面就很累，在灵里面的话就是很轻松的，圣灵推着，圣灵自然让你有这个思想，你会流出来，你不断的这个满溢出来，不断的流淌出来，不断的流淌出来，神让我们到一个状态，就像耶稣基督一样的。得到那个一个状态，就你的思想，你的思维是完全是住在耶稣基督里面的。所以威格斯沃斯他之所以能够这样的这个能力的流露，是因为他说我去住在那里，他有一句话，我去住在那里，他一直是住在基督里的一个状态啊，他自己是跟基督有这样紧密的，就相当于他自己是什么，就是基督的代表，他披戴的完全是基督，别人看到他的时候就是看到基督的，就像保罗一样的，像保罗一样的。所以耶稣在马可福音四章里面讲到，四章十九节说，后来有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和各别样的私欲进来，就会把道给什么挤住了。和合本说挤住了，也就是把道窒息了，就不能结果，会有很多的思虑、迷惑、贪心等等，让你的心思意念没有办法住在圣灵里面。所以这里就是让我们来操练什么，要不断的操练，让我们的心思置于灵而不置于肉体。其实这就是一个心意更新的过程，就让自己的思想思念上面的事，思念属灵的事，思念基督的事情，思念我在这件事情当中，我应该把自己的魂要放在圣灵的这一边。你是以圣灵思想这件事情的角度去思想的，这就是属灵的思想。你也会做神 让你做的这个事情，你就是在属灵的思想里面，但并不是说以你在做什么事情来区分的，而是你在做事情的时候，你带出来的是属灵的思想还是属肉体的思想。所以这里有一种切换呢，就是从属灵到属肉体的思想切换很快的，非常快。你本来你还在默想在祷告一下子你要去跑出去去跟其他的人说闲话去了，你好像一下子就会拉过去的。但是从属肉体的思想切换到属灵的思想可能会需要多花一点点时间。你的思想如果一直在这个你的工作里面一直在运转的时候，你一下子什么你要来切换到神的话语的默想神的话语当中呢，好像是有一个需要多一点的时间。但是操练到一定的程度，它会怎么样呢？会让我们的思想就习惯性的住在主的话语里面，就无论你在做什么。所以他说这是需要我们有更新有操练。如果我们的注意力思想注意力一直是放在天然的事物上，今天我的丈夫怎么样，我的儿女怎么样，我的产业怎么样，我的经济怎么样，我的工作怎么样，你的思想越是放在这种天然的事物上，那你的思想就越天然，你不会用圣灵的方式来思考的。那有人说我不可能一直思想一直住在属灵的思想，我心思不可能一直置于灵啊，我要养家，我要工作我一定要上班的，没有让你不上班。那这怎么来做在每一件事情上面都有属灵的思想呢？那作为我们家庭主妇就是我们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哥林多后书是说我们人是虽然在血气中行事，却不凭着血气征战。我们生活是不是还在这个世界当中，每个人都是生活起居都要照顾家庭，每个人都要工作，都要养家都要你照顾孩子，其实面临的生活都是差不多的，对吗？你只是这个领域可能不一样你在这个商业的领域里面，他在教育的领域里面，工作的这个方向可能不一样，但你都在工作，可能你都在工作，当然有全职侍奉的。那我们作为家庭主妇呢，简单的做举个例子，家庭主妇呢一样的做一顿饭，其实它是一个中性的，就在于我们的心思是置于灵还是置于肉体。当你的心思置于肉体的时候，你整天就是在想着吃什么我要去做为孩子为家人要做什么计划一直在安排他，在思考他，在计划他，然后呢同时又会在这种做的过程当中呢就会抱怨会有这种负面的消极的那种心态就会出来我觉得好像我都是我在做我的家人就只要享受，好像都是我一个人在做，他们进门都不需要那个帮助。这个时候你的思想就是在肉体里面。那他有时候比如说你要思想在灵里面，今天我与灵同工因为圣灵就在我的里面，我今天我的思想是一个得胜的思想，我是一个优秀的思想，是卓越的思想，我与灵同工，圣灵我们今天吃什么，今天我给我的孩子做什么吃什么，这个时候你的思想就很自然的就出来了，我应该给他做什么。很多时候我们线上一忙就会忘记这个家人的这个生活的这个起居需要一下子就会问圣灵，可以问圣灵我这个时候给他预备什么，而且时间很紧急的情况每一次都是好美，每一次都很美，他就会让你知道你库存有什么，你家里有什么，你现成就可以做出来什么然后就是在这样的做饭的过程当中，我在享受的是天父的爱，我享受到天父的爱，我想都受到圣灵与我同在，然后呢我又会宣告我所做的这个饭菜我的家人都是可口的，他们都喜欢吃，都是营养健康美味的我的心是一直住在这样的喜乐里面。这就是我们作为一个主妇来操练心思置于灵但不置于肉体。置于肉体的时候呢，你要对付你的情绪你的情感，对付你的环境对付你的思虑所有的思虑就会进来的你看到你这个口袋里钱都不多了，银行账户钱都不多了这个迷惑，这个贪心就会进来，你的心思不要给它放到那里去。 就是让我们的心思不断的专注在灵里面，专注在灵里面呢，慢慢慢慢，我相信我们都能够操练到与神的灵同行，就是在神的这个灵里面，在基督的思想里面，我们都在更新的过程当中啊，都在更新。那这里呢，又有一个见证，就是关于啊约翰雷克的这个见证啊，非常美的。约翰雷克呢，我们知道他在南非，1908年到南非。五月份到那里，但是六个月以后他的妻子死了。那想想看，但是他有没有离开呢？他要面对那么庞大的那个生活压力，他带着七个孩子，最小才18个月，1岁半，最大的才16岁。他有没有选择放弃？哦，那如果他选择放弃了，我就回家照顾孩子就可以了。他要为这些孩子的肉体去安排了。没有错。有时候，所以有时说，那难道我错了吗？我去工作错了吗？没有错，这是一个天然的思想。那这个时候，人家说成寡妇，他是成了寡妇，一个人要抚养七个孩子。那这个时候，当他的心是置于灵的时候，他看到的是非洲的福星啊，他看到的是我必须要继续旅行步道，他看到的是我能够战胜这所有的困难。我能够处理这所有的问题。当他把圣灵在他里面的这个话翻译出来，他就知道神对他的旨意是什么。你想想，他一定是有很多属肉体的这个事情要安排，但这个时候他选择就是写信给他的妹妹艾琳和他的弟弟啊威尔福德，让他们过来，来帮助他，来帮助他。他说你们来照顾孩子，来照顾孩子。后来呢，他们也把孩子送进了就是专门为使徒信仰的人设立的这个特殊的学校，在那里就请一位老师来教他们。那教孩子的时候，那老师呢，虽然他在知识上文化上很有学问的，这个老师很有经验的，诶，但是这个老师教这些孩子的时候，他说我教不懂他们数学，好像看着就是那么笨，数学搞不懂。那个老师是很好的一个老师，那约翰雷克就问他，你用什么方法教？他说我用美国的方法教的，我在美国怎么教在这里也怎么教一样的。但是他说你现在还有一个身份，你是一个属灵的女人，你是一个属灵的女人，你应该用灵来教他们。他说我不懂你在说什么，什么叫做用灵来教他们？所以他就给他演示啊，给他演示，他就说就是什么，先让孩子领受圣灵的洗礼，领受圣灵的洗礼第一步，然后呢他祷告圣灵来亲自来教导他们啊，那这些孩子就很快就被打开来了，就开窍了啊，就都非常的出色，非常的出色，哈利路亚。所以数学，你看数学要学吗？有人说信耶稣了学也那个学也不要上了啊，不要领受教育了。真的，我们小时候是受这样的这个教育的。学也不要去上了，属灵嘛，属灵就要跟世界分割嘛，是这个意思吗？属灵就意味着你无论在哪个领域，你都可以活出天国的那个样子来。孩子学数学，那数学要学吧。五旬节那天，他说举个例子，五旬节那天120个人，必须有人要来学算术，都是学过数学才能数出来的，120。也就是说，在神的眼里，一切都是属灵的，你手所做的都是属灵的，因为你是属灵的人，你是带着神约柜的人，你是圣洁的，你是带下神国度的人，所以你在哪里，那个地方就应该成为天国。所以神奇是没有让我们把这个自然的和属灵的就区分开来，因为自然界也是他造的，花草树木全是他造的，好，那些国度那些国家甚至掌权的都是他设立的那个位，对吗？但在于最重要的在于什么？要让我们去治理这个地，要治理这个地。当我们来治理的时候，我们所在的这个地就成为属灵的了。如果让魔鬼来治理的时候，他借着他的方式，借着他的人，借着他的意念来治理的时候，那可能就是什么？就是地狱了。今天我们是通过灵，通过圣灵， 通过圣灵来彰显这个能力啊，这能力里面也带着这个创造力的，不用说爆炸能力啊，我们简单的来说也是创造的力，至少有创造力吧。所以你不要说你不能，不要说你不会做，你一定是能的，因为你里面有圣灵。当你的心思专注在这个灵里面的时候，我相信我们都是在喜乐里面在做，在平安里面在做啊，不单单是靠信心，也不单单靠恩赐。所以我们就习惯的会在圣灵里来运行啊啊！有一位仆人，我曾经听到一位仆人说，他说每天穿什么衣服他都有领受有感动的，每天穿怎样的衣服都有领受。难道神不顾念我们日常的穿着吗？他很顾念的。所以你一定能够把你的家打理得很整齐很清洁啊，很美。感谢主，我相信我们都可以做，所以做任何事情都可以通过灵来做。哇，那我们就觉得这个生活好美，对不对？非常的美好，而不是教条主义，而不是法利赛人，也不是与世界分割，而是把我们的圣洁也带到这个世界当中，把你这个属天的创造力拿出来。那作者又举到一个例子啊，他说他被圣灵引导，那小事当中就能够领受到这个时刻在圣灵的这个引导里面啊，他们有办特会的时候呢，本来教会里面只有200把椅子啊，结果呢他们就又买了200把啊，就扩大那个空间，他们知道就是知道啊，神要把很多的人带到他们这个地方来啊，很多的人其实神都知道的，只是呢我们没有去领受圣灵的声音，我们听圣灵的声音呢，这哎看起来这些是一个小事啊，就是增加这个凳子的位置啦。啊，比如说我们现在线上的话，你会考虑什么？平台的这个啊，你房间的人数啊，对吧？数量啊，诶，其实你会考虑到的，因为圣灵跟你同在。所以神呢，他做大事吗？他做大事，同时他做小事吗？他也做小事。所以说他很大也很小啊，他仍然用微小的声音会跟我们说话。诶，有一次，比如说他说让人。别人让他会留意啊，因为在他办公室有一个监控，你留意这个监控啊，门口有车子过来了，他们其实是送移动厕所来的啊，你要关注一下。但是他没有时间说啊，一直看着这个机器啊，对吧？不可能一直看着他一边做事情一边方言祷告。诶，无意间他就走出了大门，诶，突然间一下就看见那个车子来了，就好像他正好是站在那里特地的在等着他们一样的。这就是灵里面的引导，圣灵里面的引导，在我们里面的圣灵他都知道，他都知道我们的需要，我们身边人的需要。所以威格斯沃斯说，我们的内在比我们的外在要大1000倍，是我们用我们的思想往往就去限制它、啊、去限制它。你想想一个大型的图书馆，非常大型的图书馆，那里面能容纳多少的知识啊。那今天圣灵是一个神圣的互联网啊，是一个神圣的互联，是天国的互联网，所有宇宙的知识全部都跟你联网了，就你想要任何的需要的东西全部都能够找到，因为一切的智慧和知识的这个财宝全部都藏在耶稣基督里面。基督通过圣灵在我们的里面，然后呢让我们拥有他的心，我们有基督的心，我们有基督的心思，有基督的心思，只是我们不知道，我们一个属肉体的人不知道怎么来进入基督的思想，我们不知道进入他的这个原因，是因为我们没有去操练。就他一直在跟我们说，我们是完全什么可以操练的，我们完全可以操练的。作者他在这个各种的小事上，他就时刻的是被引导的。所以不单信心是我们的仆人呢、啊，圣灵他也是我们的帮助者，也像仆人一样，他帮助你，但是你也不能利用圣灵。啊，任何一件小事你就什么，你就要来问那个外在的那个结果，来寻求外在的凭据，而不是追求与圣灵这个同在同住的那个行走，在行走里面。他说为什么我们进不到基督的思想里面去，因为我们不经常行在灵里，我们没有把自己的心思放在圣灵里面。让我们时刻的操练，把自己的心思放在圣灵里面，放在圣灵里面。那么刚刚提到呢，我们啊运作的时候，我们服侍的时候呢，不是单单靠，不要让我们单单靠信心，也不是单单靠恩赐， 因为会有圣牛说什么啊，恩赐来了，这个恩赐爆发了，能量爆发了，这就是神要工作的一个方式。因为以往就是很多的福星是在这样的一个氛围里面诞生的，福星来了，恩赐爆发了，能力爆发，大爆发了，但事实上这还不是神想要做工的方式，是因为人不够成熟，人不够成熟的，那不是神想做工的方式。那我们来看耶稣基督的思想，耶稣基督是在这种能力的一次一次的爆发里面吗？他凭什么？他凭什么来察觉？他第一次来哦，来呼召门徒的时候，他一出来事工的时候，他就知道门徒心里在想什么，他就知道拿但业的这个哦生活习惯，他的行为，他在哪里？你看，他都觉察到他们的思想，他是凭什么察觉？耶稣是凭什么来察觉人的生活、人的动态、人的思想、人的过去、人的将来？他有基督的思想。耶稣作为一个人肉体，他有基督的思想，他能够感知到他们在想什么，那就是圣灵里面的思想，他能够知道别人在想什么，自然而然的知识的言语就出来了，智慧的言语就出来，他把他看见的就说出来。所以他在这个雅各井旁的时候，他对这个女人说要水喝，那女人说什么？女人说那个要水喝，然后他让他把他丈夫也带过来，那女人说我没有丈夫，耶稣说你说的是实话，你没有丈夫，但你有过五个丈夫，现在跟你在一起的那个不是你的丈夫。哇，讲得好详细啊，把他的过去，整个过去和现在全部都讲出来了。那耶稣怎么知道这一切呢？因为他有基督的心，那个心在他里面，他是实时的啊，与天父这个同步的，同步的，他知道别人不知道的事情，他想知道这个女人情况，他就知道了。那他没有跟这女人在一起的时候，没有向这个女人传福音的时候，他也没有去看那个女人那个情况。当他想要知道的时候，就知道了。量子物理。所以当神说我要下去看，啊，索多玛、俄摩拉的这个罪啊，上达于天了，要去下去查看，是他不知道吗？并不是他不知道。而是通过天使去验证这是怎么一回事，他是通过天使去验证他的罪到何等的程度。其实他知道一切，对吗？神想知道肯定是知道一切的，比如说我们曾经犯过的罪，曾经你所有犯过的罪，难道神不知道吗？知道的。神看见吗？能看见的。但是呢，神选择什么？把他们洗掉，让这些罪跟你不再相连了。神选择不去想到那里了，神不会来纪念你的罪了。你本来是一个罪人的身份，那罪性带出来的就是罪行，但是神已经选择不会再看你那个罪性的那个样子了，他只看你那个义的那个样子。他看你就是看到他按着他的形象所造的那个你的样子，也是希望你成为的那个样子。你已经重生，你已经是新造，你而且里面有基督的思想。我们知道一个重造的人，一个新的物种，按着神的形象造的这个新造的人，一个人首先是要一颗心啊，才能够活，没有心怎么能叫活人呢？所以这个心是谁的心？是基督的心，也必须有个思想啊。那这个思想是谁的思想？是基督的思想。所以一切都在于我们要心意更新，就是把我们的心思意念置到这个我们应有的这个身份，应有的心思意念里面去，就放进去。感谢主。所以我们不要再想着我今天要等待圣灵感动我再去做等待这个属灵恩赐的这个能力爆发出来。你要等的话，你不一定能等得到。如果他感动你做，你当然要做，如果他不感动你做，你也要做。所以这里讲到这个恩赐讲到这个就是讲到了哥林多教会。谈及恩赐是与哥林多教会相关联的，所以要切慕属灵的恩赐，对吗？那要切慕属灵的恩赐，要追求恩赐，没有错，写在哥林多书里面。 但是神对他儿子的呼召不是单单行在圣灵的恩赐里面。如果一个属肉体的人，他必须要借助恩赐的运作，你能够达到那个顶，能够来补满你的那个缺乏。所以对一个属肉体的哥林多教会，对属肉体的基督徒来说，一定是要切慕的，要切慕属灵的恩赐的。但是对一个属灵的教会，属灵的基督徒来说，比如说以弗所教会，神就没有说你要切慕属灵的，而是说光照你们的心眼，心灵的眼睛打开来，你心灵的眼睛得到开启，你有智慧和启示的灵，智慧和启示的灵来照明你心中的眼睛。因为智慧的言语就在智慧的圣灵里面，圣灵所带出来所有的能力，所有的恩赐都会自然而然会带出来的。所以今天我们不是等待力量的爆发，不是等待能力的爆发，而是行在圣灵的丰满当中，在圣灵的丰满里面去发挥功用。这就是我们的目标，就是成为完全人。以弗所书告诉我们的一个目标就是成为完全人，有基督完全的身量。和合本就是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所以当我们一开始接触恩赐啊，有点会翻方言了，说方言翻方言，然后会看异象，非常非常的开心哦，因为有恩赐的爆发嘛。但是那个不是目的啊，有人恩赐很强，但是呢他的思想还是不属灵，也许呢还没有运用在啊在信心里面来运作。所以今天耶稣基督来，他不是为了展示恩赐，我们从他的每一个行神迹奇事当中可以看到，他不是在为了展示某一个恩赐，他是来彰显他如何行在圣灵的丰满当中，他的思想是怎么样的，他是怎么来行走的。哈利路亚。所以当我们时常行在圣灵的丰盛当中，我们与人接触就他说一种自然而然的一种连结，是灵里的连结，就是你不会凭着天然人行事，你不会用肉眼去观察一个人。所以像作者他为人服侍祷告的时候，他就闭上眼睛啊，不管你人长得多难看啊，不管你学问怎么样，不管你皮糙肉厚，指甲缝里面有污垢，你是机械工都没有关系，都没有关系。或者说闭上眼睛，或者说就头给他侧到一边去啊，不会就是以貌来取人，不会先入为主。所以这种先入为主以貌取人，那今天也许我们有的时候见不到人，但是会听声音，有时候一听声音呢也会以貌取人的。所以我们实在是要谨慎，今天我们是行在圣灵的丰满里面的。所以有一次他又有分享了一个见证啊、哦，有一次他跟妻子开车从一个地方到另外一个地方，开车的时候他突然对妻子说了一个 英文单词，就是 kisso， 就是像奶酪的一样的那个东西。他突然间就开车的时候就冒出这几个话来，里面的成分应该主要是芝士啊，他自己不喜欢吃芝士的，不喜欢那个披萨里面加芝士的，但这个字呢他突然就说出来了。那他妻子听到以后啊，他说你说什么，你别吓我，你从来不会想着说要去吃这个东西，但是呢我很想。他说我刚刚在出来的时候在想，他说最好路上有一家这样的店啊，有一家这样的这个奶酪店，我回去的时候一定要吃啊，最好我回去的时候一定能吃到。他说我心思里面一直在想，诶，他说你为什么能够读懂我的心思啊，能看出我的心思。作者说最近这样的事情发生越来越多了，他站在谁的身边他会自然的会知道，自然会知道，但是有时候他看见不一定会说出来啊，不一定会说出来。所以我们不是说我们今天领受到什么所有的都要说出来，一定要注意场合，一定要是在合适的时候说合适的话嘛。所以他说我很多时候说出来是通过验证呢，是正确的，是正确的。那他也在看其他的牧师啊，通过电视节目在运作，在圣灵里面的运作啊，有一些在运作也是非常的好，但是他也能够观察到呢，有一些呢也没有看到这个圣灵的全貌。因为如果没有这个新约的思想，没有新约的思维，你不知道你自己是一个新造的人，你不知道你如何在新约里面是如何运作的，那么呢你可能还是没有办法全面的行在圣灵的这个丰满当中。所以今天必须要这个真理来更新我们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你一定要扎根在这个神的话语当中，不是现在先你直接的想着我要走到怎样的一个程度，你一定是有目标没有错，但是呢首先是要心意更新，一定是首先要心意更新。他说很多的人呢，虽然知道了这个新造的人，知道了这个新约，但是呢可能一下子就会用旧约来对照，要就是会自动到旧约里面去找这个故事。那如果你不能用新约的眼光来看旧约呢你会也会出问题的。旧约的这个载体啊，旧约的这个载体，这个人是没有重生的人，而新约的人是新造的人，那这个载体是不一样的，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但是旧约里面很多的先知啊，很多的先知，比如说以利亚、以利沙，他们其实是很像神的儿子了，他们不是新造的人，但是他们的行事为人，他们也与神同行啊，与神同行，他们说比很多我们新约之下新造的人更像新造的人。为什么？因为他们的思想行走在神的意念当中，去行走在神的意念当中。那我们想想看，他们只是还在旧约之下，还能够行走在这个与神同行的意念里面，那更何况我们新约之下了。所以你看这个，有一群学生，他们在以前圣经学校的学生，一把砍斧头的这个树，砍树的这个斧头掉在那个水里面了。诶，结果什么？结果先知直接什么走过去，他说用一个木头丢到水里面，那个斧头就浮起来了。他就自然而然就是什么带出了这个这个圣灵的意念就带出来了。斧头一下子就什么漂浮起来。不合逻辑，但是他就这样做了。还有呢，他脱下这外套打水，外套来打水。他在释放自己的信心。神的灵允许这样的情况发生。为什么？因为他与神同行。他的思想是在神的这个同在里面，所以他说当我们被神的灵与神同行的时候，我们被神的灵包围了，我们与神的灵包围了。他说就像在我们的周围就冒着泡泡，很多的泡泡从我们的身上会散发出来神的灵这些泡泡呢就是借着我们它就冒出来，不管需要做什么，人生病也好，当我们的手按到别人的时候，手连了他们呢，我们和圣灵就有连结了当他们就碰到我们的时候，就好像碰到了这许许多多的泡泡，他们一碰到呢，他们也得了医治了然后呢我们又在这个泡泡里面呢，我们就不断的去放大它，就好像我们在一个很大的这个气泡里面很大的这个气泡里面这刚才说这个泡泡不是这个一个一个小泡泡是大的大泡泡，大泡泡就你在这个泡泡里面，你比如说你伸手，你手臂伸到这个泡泡上面，这个泡泡是不是放大延伸了？延伸它不会破，它不会破，但它有一个你手的形状出去了，你手的形状出去了，你这只手到什么地方，好，那件事情就变成属灵的事情了，你手到那个地方，那个事情就变成属灵的事情了，你手伸出去，它就得医治了，它就得健康了。他就恢复了，他的事业翻转了，他的关系翻转了，他的婚姻翻转了。他说这个时候就是什么两种方式，然后你可以等待灵来推动你，你也可以推动灵。所以威格斯沃斯有一句非常有名的话，他就是说如果灵不动我，我就动灵。他有一次走进一个教会里面都在这个祷告都在祷告，等待等待什么？等待圣灵显现，等待那个氛围，等待那个圣灵配降。但是他没有，他直接上去什么？直接开始讲道，讲道讲好，然后马上就医治。哇，他们都说从来没有见过一个人这么快的进入到灵里面的。他说我们必须要祷告，要恳求，要流泪。他说你怎么这么快？他说如果灵不动我，我就动灵。让我们来抓住他说这些小小的这些事实，这些点，这些真理点，但不是教义不能当成教条。他说一个被神的灵充满的人永远不应该再求能力，因为他已经在你的里面了。如果灵没有动你，你就动灵，因为他在你的里面，那你动了他也一定会动的。那不要把它当成教条。比如说我们听到一个人有祈求出来的时候，不许，不可以，你绝对不可以，所以他的那个心思还没有跟上。然后呢你就以教条的形式来命令他来指责他来约束他，你当成教条了。 不是当成教条，是要让他更新，让他知道，让他明白。也许你几年前已经受了圣灵的洗礼啊，你也会说方言，你也会说方言，但是呢，你还没有运用这个能力。很多人说方言其实是很多年之前就得到了，但是他们因为这个道不明白，还有没有操练怎么样去行在灵里。如果这些说方言的人那么多年前都已经被打开了，如果他们持续在这个操练当中，那真的是非凡的。所以很多的我们身边有家人，对吧，在传统教会他们被遏制了，方言一出来就被人给制止了。所以就相当于他说我们里面那个管道啊，本来这个灵要借着我们要流出来的，这个管道被卡住了，很多人这个管道就好久没用，那个水管呢就会什么生锈啊，就会生锈啊。那现在你重新把水龙头打开的时候，里面有一些锈铁要慢慢出来，流出来不通畅，而且这个水出来的时候会有夹着一些气泡啊。刚刚水龙头刚刚一打开，这个水龙头多年没用的水龙头一打开，有噗呲噗呲噗呲噗呲的声音，对吗？水断断续续，稍微爆发一下又没了，稍微爆发一下又没了啊！然后突然间呢，又听到了一个很响的声音啊，隆隆的声音，然后突然有一个爆炸的声音。他说这是很多人的一个现状啊，就像这个圣灵在里面要出来呢，就是没有这样持续的在这个运行里面，就会有很多的这个卡住。感谢主，他说是。我们现实的行走在灵里的这个光景啊，有些现实的，他曾经去一个教会啊，那教会里面就很混乱的，有人说啊，有的人呢就是你讲到的时候他随意的就开始提问呢，打岔呢，有的人呢就开始说方言，等着别人来翻方言。聚会不应该是无序的，而是由圣灵掌管的。圣灵主持聚会的时候，你说他会混乱吗？他不会，圣灵不会砸自己的铲子，但是圣灵一定会让这个水流越流越强，越流越强，越流越顺畅，越来越强势的，越来越强势的。所以你的水管正在流出这个热水，你要正在流出热水，你把它关闭了呢，那你再过十分钟去打开的时候，一开始出来的水就没有那么热了。感谢主。所以如果我们不动啊，那这个水流就永远不会动。他一直在告诉我们啊，就是让我们要动起来，让我们要动起来，一定要动起来，让这个圣灵的水流就是流出来。我们就是要打破那些圣牛啊，我们要等待，好像恩赐大能的这个爆发，好像要在等待，不需要等待。你看耶稣基督无论走到哪里，他随时都是准备好的。有人说拉波尼，我要能看见，好，你可以看见。有人说你若肯，便能叫我洁净了。我肯你洁净了吧。耶稣基督一直走在这个圣灵的丰满当中，他没有说诶，我碰到这个人是来让我看一下啊，灵里怎么说的啊，有没有什么祝福来给你的。所有的人都能从耶稣身上直接得到他们需要的，他有他们需要的一切，有他们需要的所有。哈利路亚，因为耶稣基督已经说了，我去了对你们来说更好，因为我不去他就不来。他是谁？圣灵。我不会让你们成为孤儿，他说我会回来，而且会住在你们的里面。耶稣还说，只要你住在我的里面，我的话就会住在你的里面，那我有我的话，你要什么就有什么。主耶稣又说，如果你们信我，那我所能做的你们都能做，还能比我做的更大。所以今天教会在神在期待教会的成长，教会要产生出一个一个像耶稣一样的人。今天教会啊，耶稣的这个雏形，小耶稣的雏形还没有，那就不用说做更大的事情了。但是当耶稣成熟的这个种子显现的时候，就能够联合起来做更大的事情。所以我们这个思想转换啊，我们以为以往那一次次的复兴能力的爆发，那个大复兴，那个复兴啊，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复兴。复兴就是在你重生的时候你已经是复兴了，所以那个是错误的思想哦。有人认为这个复兴啊，我们原来教会在倒退当中，在冷淡当中，好，现在苏醒过来冲到高峰啊，然后呢在这个正常水平停留一段时间又回去了，然后再来复兴，这不是应该有的，不是我们应该有的啊复兴 而是我们已经在重生的时候就已经在福音里面。问题就是在于我们如何来持续在这个福音里面，福音里面如何保持福音，是我们持得住持不住，是我们有没有在更新，有没有在往前走，有没有在让它再满溢出来。所以要明白，一定是要明白我们里面有什么。当我们里面有什么的时候，你一定是像火一样的这个什么，你不能自禁的。在你里面有两样东西，能力和信心。当约翰雷克说的，当能力和信心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就会产生一种神圣的化学反应，叫做奇迹。所以现在你是有信心，你也有力量，神已经把这两样都放在你的身上。你有信心，然后你接受圣灵的时候呢，你也得到了能力。所以这是不是两个都在你的里面了？他说我对他有信心，他我等待他给我能力。不，耶稣基督说我已经给你信心，而且我要给你能力去做。信也给了，给你了，信心也是他的礼物，也给你了，能力也给你了，权柄也给你了，身份也给你了，全部都放在你的里面。所以他说我们碰到问题的时候不需要再等待，让这样的这个能量就爆发出来，而且要变成我们的生活方式。甚至在做生意的时候，你在做生意的时候，你在做家务的时候，无论大事小事，你在工作的时候，在事业上都可以来运作。他说信心加上能力，这一种爆炸力。所以他说萨摩博士他曾经就是做生意的，他也有做生意的那个阶段呢，而他在做生意的时候，他就会运用信心和能力，就会有信心的和能力的。所以我们有属灵的这个心思，我们就可以在这个心思里面运作的。像使徒时代他们那个时候发生在亚拿尼亚撒菲拉身上的那个事情，对吗？他们是看见的，就是行走在这个圣灵里面，是看见的他有没有欺骗。因为欺骗，所以你在做生意的时候是不是也特别需要这样的属灵的看见呢？感谢主。最主要的问题就是我们怕我们静止不动，静止不动就是活在使徒行传29章。使徒行传总共几章？28章啊。为什么会活在第29章呢？你认为呢？这个是安静时期，好，没有动静。神没有动静，意味着他不是他不能啊。旧约和新约之间有400年黑暗时期没有动静，是因为什么？没有愿意来动的人啊，不是因为他不动啊。不是因为他不动，所以今天我们可以选择的，我们今天有选择了，有圣灵在我们的里面，我们随时都可以动，可以进入到把里面的一个能力带出来。我们无论看到任何一个需求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去满足这个需求。我们可以自然的满足这个需求，也可以超自然的满足这个需求。也许你有时候就用一点物质啊，用一点金钱，用一点物质就满足它了，但有时候就需要超自然的满足。他说你可以把一个人带到医院去，比如说你看见一个人生病了，你可以带到医院去，你也可以直接把手按在他的身上为他来祷告。这是不是在于我们心意的更新？你要为他祷告还是你把他带到医院去？这在于你的选择。所以让我们来假设一下，如果五年之后你在某个商店里面遇到了某个人，诶，你看见他，你就给他一句支持的言语支持的言语，然后他就说得很准确呢把他的一切都说出来了，他立刻很崩溃啊，马上就痛哭悔改得救，身上也那个绝症也已经得医治了，马上就得医治了。然后呢，你又跟他说出他家人的名字，一个名字一个名字全部带出来他的家人也需要得救。诶，你是运行，他说有多少人能够这样运行在圣灵的丰满当中？圣灵丰满就是能够在所有恩赐当中能够自由运作的。那五年之后你如果能够行出来了，那是五年之后神才把这一些圣灵的恩赐还放在你的里面吗？绝不是，对吗？是现在你重生以后你已经有了，不是五年之后你遇到那个人的时候他才把他放在你的里面的，而是现在。以弗所书2章10节说，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定叫我们行的。我们行善做这个善功是神预定的，我们为他行善是预定的，也就神已经把这个计划都什么被安排妥当了。但他不能强迫我们呐，那不能强迫我们去做，我们也不愿意被强迫去做， 但他是我们的供应者，他提前看见，提前供应，提前供应我们了，都已经在那里了。因为神已经将属天一切的福分都给了我们，他也将所有一切关于生命和金钱的事都赐给我们。哇，全部都是一切啊，有很多很多的应许和经文。我们已经拥有了我们所需要的一切，包括圣灵的洗礼，包括圣灵的浸礼。所以我们需要沉浸在这个圣灵里面吗？我们需要，我们需要。你已经被圣灵充满了，所以如果你现在认为你还没有被圣灵充满，你想要被圣灵充满，现在我在这里奉父子圣灵的名，我命令你被圣灵充满。你是神重生的儿女，现在领受圣灵的充满，领受圣灵的浸礼，现在就是现在，奉耶稣的名，圣灵一切的好处，一切的能力都从你的里面涌流出来，就是现在，你必活在这个圣灵的丰满里面，你的心思必置于灵，你必行在灵里，你必享受圣灵同在的美好。奉耶稣的名，你也必为他来传扬福音，你必带出信心和大能，你必活在超自然里面，活在神迹奇事里面，你必给人足以供应人一切所需要的。奉耶稣基督的名，造此成就，阿们。所以你现在就是在圣灵的浸淋里面，只要你领受，你充满了，你充满了，你从头到脚都充满了。现在你不是一个属肉体的人，你就是一个属灵的人，但你必须要倾倒出来，你要倾倒出来。耶稣基督说，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在一切属血气的人身上，他说，然后呢，他又说，信我的人从他腹中要流出活水的江河来。好，圣灵先是浇灌在人的身上，然后呢又从人的里面流出来。所以耶稣说的那个话，说的那个圣灵是指着人，信他的人受圣灵说的。耶稣在约翰福音七章说的时候，圣灵还没有配讲，但他已经在预言了，领受了。所以现在你是有福的，因为你在五旬节圣灵之后，你已经在这个灵洗的时代里面了。你说我相信，我接受，已经是我的，我现在把它流出来。你现在就这样来领受，你真实的领受，你心口合一的来领受啊！我领受，我流出来，流露出来。那么这里作者又跟我们讲到一个让圣灵流动的啊，一个非常好的方式，就是借着敬拜。一个人的时候也可以操作啊，可以操练。然后呢，两个人、三个人小组里面就更好。他说都可以，一开始的时候可以有悟性，有悟性敬拜。你不知道该怎么进入，就不断的说啊，然后呢就方言流出来，方言流出来啊。方言流出来呢，有时候呢是天使的语言，有时候是异国的语言。他说我们大半说的还是天使的语言，就是你不是某个国家的语言。那五旬节圣灵那天呢，他们说的都是人类的语言，不是天使的语言，因为旁边的人都能听得懂。那今天我们要什么？我们的目标其实是要说异国的语言，也要说的，因为当我们说异国的语言的时候，就是对万国做见证了，对吗？就是做万国，对万民做见证了，就是向任何人都可以传道了。就是你接触任何的白种人、黑种人、黄种人，你都没有拦阻，没有障碍了。哈利路亚，感谢主。所以我们会用人听不，你自己听不懂的言语，但是呢你给别人传福音的时候呢，别人是能够听得懂。所以有一本书叫《上帝之风》，它里面讲到人们这个说方言啊，用人类的语言等等，就是跟异国的人，我们身边现在其实异国人也会越来越多，特别是你生活在这个大城市里面，你会经常碰到，哎，你会什么？哎，你可以用异国的语言。他说有时候说出去啊，问的问题也好，回答的问题也好，他自己都不明白，但是对方全部都明白了，全部都明白了。所以今天我们最重要的就是明白，今天我们代表的是圣灵大能的运作，在我们里面的这个圣灵，就是在创世纪里面的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的那个神的灵，在我们的里面的圣灵，就是那个是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圣灵，把耶稣从坟墓里面带出来的那一位。所以今天在我们里面的就是这同一位圣灵，那圣灵给我们语言啊，给我们语言，我们啊一定是能说各样的语言的，那是在巴别塔之前的，就是没有混乱的。 巴别塔那边是变乱的语言，但是五旬节那天呢，恢复了，完全的恢复了，在灵里面啊，恢复了。感谢主，哈利路亚！今天我们啊，运行在圣灵全备他的全备的大能当中。感谢主。那今天我们就是分享在星星的祷告中间，这穿插的这中间的这一刻呢，就是讲到在圣灵的大能里面，在圣灵里祷告，就在圣灵的大能里面祷告，也就是必须在灵受了灵的浸礼啊，在灵浸里面的这个能力，这个大能，因为这是一个标志。所以今天我们在新约之下，圣灵随时随地都准备好，你动他就动啊。有时候他会感动你，有时候你来推动他都可以。哈利路亚，让我们不要等待，不用等待，让我们来啊，为人给人给人施浸，我们也为人服侍，我们每一个信徒也为主做见证，因为我们领受圣灵就是要来为主做见证的。所以今天我们的目标很明确啊，我们不是单行在单单的运行在圣灵信心里面，也不是单单的运行在恩赐里面，而是要运行在圣灵的丰满里面，就像耶稣基督的思想一样，他自然的知道，他自然的知道，那不是天然的思想，那是属灵的思想。所以奉主的名，智慧和启示的灵来照明你心中的眼睛，使你真知道他，真活出他，真正的长大成人，满有耶稣基督长成的身量。阿们。